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4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病业中向内找的修炼体会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普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5日。我身体出现病业假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在集体学完法后的一次交流中，我冒出了做一个真修弟子太难了的念头，并说出来交流。同修当时就指出，这个念头不是真正的我，我不能承认它。就这样，在同修的交流鼓励下，我渐渐地去掉了那些畏难消极的思想，对自身的病业状态有了新的认识，认识到是没有实修造成的，并升起了正念，要做个真修实修的弟子。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正念，我决定把这个认识过程写下来。在写的过程中，我看见自己先前是处在一种灰蒙蒙的物质场中，他们是观念、业力、人心、魔性，是他们让我没有正念，我看到自己差得太多，需要再次认真向内修，并需要同修的交流帮助。我把心里的想法和同修说了出来。 A 同修毫不犹豫地说，你上我家来吧，我担心给同修添麻烦。 A 同修说，你啥都不要想，就是为了修炼。这时我的思想负担似乎没有了，决定要跟 A 同修去他家。我悟到 A 同修的出现是师父安排的。晚上我疼痛得无法入睡， A 同修建议我背法，于是我就不断地背，想起什么背什么，就这样坚持着，病业疼痛的感觉在消失。第二天早上起床后，A 同修又与我交流了以往的修炼经历和体会，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与另一位同修的事，因此心里觉得很委屈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觉得同修怎么能那样对待我。当我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后， A 同修又指出了我的问题。这时我又认识到，以往在矛盾中都是站在人的层面看待修炼中的问题，是用人的思维衡量问题，都是在情当中看问题。这时我的思维有了拓宽的感觉。在和同修的交流中，我又认识到了自己的怨恨心。在学法的过程中，法理展现了。我认识到，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坚持做到向内找，在法上看问题，就能突破出去，走出人来。在学法过程中，我被那个病业的疼痛带动着左右摇摆，不能安稳地坐着。我又想起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，不能凭着感觉修炼。这时我决定，不能随着这种感觉走，把自己定住，不再左右摇摆。这时疼痛又减轻了一些。 A 同修让我坚持读法，就这样读着读着，法理展现了，眼泪不自觉地一直流淌，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，身体的疼痛感也消失了。虽然只是持续了十几分钟，可是这是我身体出现病痛现象以来从未有过的状态，因此对师父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的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对这一句法有了真切的体会。第二天起床后， A 同修又接着与我交流，指出我以往的问题，并把相关的法拿给我看。我看后，法理又展现了，致使我又看到了自己在修炼中一直都是向外看的那些表现，认识到自己做得太差劲了，看到自己长期以来虽然在大法中，却根本不懂得修炼的实质，没有注重向内实修，也认识到了 自己以往对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只局限在表面的肢体动作上，没有真正的实修。当认识到这个问题时，感到自己在修炼上好像才入门似的，似乎才开始懂得修炼。我开始把向内找当作一种责任。这时我悟到，导致自己出现病业的原因是自己的法理不清，路没走正。接着那天早上， A 同修对待我的态度突然严厉起来，似乎很生气的样子，说不想给我做吃的了。可是他还是简单的给我做了两个荷包蛋。我一边吃一边思考这个问题，突然认识到自己到 A 同修家是来修炼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明白这是师父通过 A 同修来提示我。接着师父又让我看到了一种安逸的体现形式，其他同修把我当病人看，而我却欣然接受，差点被安逸心害了。同时也认识到，在修炼上，路如果走得不正，是如此的危险。这是师父利用同修的表现在归正我。那天晚上，当听到大法弟子写的《神仙渡》等歌词时，又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如此之大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了。接着同修又让我看了几篇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，这时我又从中悟到了师父的慈悲与修炼的紧迫，以及对修炼机缘的珍惜，原本空荡的心开始有了充实感。第二天在集体学法的过程中，感受到病业的疼痛渐渐消失了，因此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学法的重要，因此悟到要继续走好以后的修炼路，首先坚持学法，学好法是最重要的。同修间不要形成间隔，不要用自己的观念看待同修，出现矛盾不要把同修当成敌人，要向内找，主动消除间隔，形成整体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发现那颗利用大法的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4日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，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，有李老师保护，不怕汽车撞，这是破坏大法，不会保护这种人的，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。第一次看到这个例子，我只是惊讶于居然还有这种人，这世界真是什么人都有啊。后来也一直认为自己绝不是这样的人，师父讲的这种情况与自己毫无关系。然而随着近一段时间的学法实修，开始察觉自己身上似乎也存在这种不正的因素。直到那天，我偶然看到身上长出的一根汗毛，不是正常的从毛孔长出体外，而是长在了表皮下，还没破皮而出的状态。我看不顺眼，随手就去抠，最后我抠出来了，也把皮肤抠破了一小块。以前的话，我是不会再管的。但这次我看着那块破损的地方，心想自己为什么会去随意抠而不怕抠破，抠破就抠破，根本都无所谓的。向内找后， 原来是因为我觉得大法弟子的身体怎么都不会有事，所以心里不舒服就去抠了，抠坏了也不怕。我惊觉这不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有师父保护不怕汽车撞。因为大法修炼者的身体是超常的，不怕得病，不怕感染，损伤了也能神奇的自愈，所以我就敢随意损伤自己的身体。这一招把我吓了一跳，自己居然还有这么不好的心。我于是抓住这个心再深挖一下，原来背后是觉得反正有师父和大法保护，不会有任何危险或不好的后果，自己就可以放心的我行我素，随心所欲了。其实是仗着师父和大法在任意妄为，利用师父和大法在满足懒惰和自私，放纵自己的魔性，这整个就和宇宙特性是背离的。我回想起了自己以前有的时候敢于去做一些会有摔伤等风险的事，背后就是这颗心，就是仗着有师父保护不怕出事，就算出事了也没事。还有曾经吃很多冰冷的东西，或者熬夜不睡觉，甚至在生理期也无所畏惧地这么做，背后也是这颗心。因为这些不正确的做法把身体搞出了问题，这都是自己不符合法才招来了旧势力的干扰迫害，却因为没认识到自己存在的这颗心，反而奇怪自己身体怎么会变成这样，不是应该没有事吗？内心深处还开始对法产生动摇与怀疑。我继续往下挖，发现这颗有师父保护不怕汽车撞的心还有一个潜在思维，那就是认为师父就应该保护我不怕汽车撞。当实际不是这样时，就会埋怨师父怎么不保护自己，以及怀疑大法，再发展下去就是不敬师不敬法了。我想起了曾经自己身体哪里痒了，如被蚊子咬了或耳朵里痒，我就使劲地去抓去抠，其实是因为那时我学法不得法，不会修自己，长期没修去的怨恨心已经积累得很深了，而且长期没修忍，忍耐力差，一出现痒时就觉得钻心的难受，就不计后果地使劲抓痒，实际上是在发泄心中的怨恨不满，把这当成了一种泄恨的途径，是不能忍的表现，是一种魔性大发。而那颗仗着大法修炼不怕出事的心，又使得这种泄恨更加的肆无忌惮，这样一来当然把身体损伤得不轻。虽然也意识到了这是师父点化自己不能这么做，但由于那时修炼上处于掉队边缘，也没认识到那些不正的想法，内心深处仍觉得反正会恢复如初的，就没加以重视，没真正再发生归正。因此当损伤处没像以往那样恢复如初，反而还遗留有问题时，如耳朵听力出现一些故障，还有其他恶化的表现，我不但不护，不在自己这里找原因，还站在人上去想问题，明着虽然不敢有任何不敬的想法，暗暗的却已经生出了许多不好的心。现在明白了，是背后隐藏了那颗不好的心，被他带动着往下滑。要不是一直有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还不知会滑到怎样危险的境地。我在深挖这颗心的根源，其实是仗着有师父的保护，仗着大法的神奇超常，就敢于放任自己的各种不好的人心执着，仿佛师父就该保护你那些不好的东西，大法是你各种不好的心的保护伞了，就该保障你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保护你能乱来了。当那些不好的东西没得到保护时，又产生怨恨的心，仿佛亏欠了你似的。我认识到这颗心背后的根源其实是私， 是想利用师父和大法满足为私为我，是极其邪恶的一颗心。这也是生命偏离了法之后便已败坏的表现，是修炼人应该在法上归正的地方。找到这颗心之后，再对照自己的思想行为，发现很多小事小节上也隐藏有这颗心。虽然很多是很小的事，但修炼无小事，小事的背后却是不小的漏，是修炼人应该修去的心。而我却一直没有重视，该修去的心一直没修去，是我错了，又让师父为弟子操心了。弟子一定会在法上修正归正自己，修去那些不好的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去怕心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日。我们地区2023年年末有消息说百日攻坚战，2024年年初又有几则消息说跟踪监视等等，有的同修心里多少有点波动压力。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我想首先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大看重了，它什么都不是，全是假象。大法弟子归属师父主宰，谁都没权利干涉。这个消息的出现，师父法身正父神都在看大法弟子的心怎么动，是正念还是负面思维，是把自己保护起来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当然了，理智智慧是要伴随我们修炼始终的，因为大法弟子最终是要走向神，达到金刚不动，只有多学法。开始时我听到所谓的百日攻坚战，心里有点害怕，以前被迫害的阴影负面思维等等要占上风，于是我就抓紧时间背师父的讲法，背法把怕心消除了，正念出来了。我清晰地认识到，能不能被迫害不是外在的因素，是人心促成的。只要我看住人心并及时地去除它，谁也动不了我。用法归正自己的小宇宙，只要归正了，邪恶全灭。把一切心都放下，把一切都交给师父，我只管做好三件事。大法弟子与公检法司与众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。明慧交流文章一同修谈某某被抓了，另一同修说某某是解体邪恶黑窝去了，给那里的众生讲真相去了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果真不几天，同修被无条件释放了，真是人神一念呀。还有一篇文章的大意是说，不要把蹲坑跟踪监视大法弟子的人当作是来迫害我们的人，他们是来找我们听真相来了。观念一转，这些人不见了。我想怕被迫害的根源是私，怕吃苦受罪，怕失去常人中的安逸生活，怕失去亲人等等。我们来人世间的目的是随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那应该什么心都放下，而此时也到了该放下的时候了，在这里完成使命，带领众生回归新天宇。当然了，放下怕这怕那的人心，并不等于我们去遭受迫害，去吃苦受罪，因为谁迫害了大法弟子，谁就将失去了未来，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也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 有一种迫害是邪恶利用信息迫害众生与大法弟子。邪恶利用众多的载体传递迫害信息，包括用人、媒体、网络、梦等等很多载体传播。练功人听到、看到、梦到、感受到这些信息时，不能像人一样去想法躲避、逃避。在清除这些信息干扰的同时，也要从根本上销毁发出这些迫害信息的生命与因素。因为在正法中，师父没有安排这些迫害。作为修炼人，不要被传递的外来信息所左右。因为迫害大法弟子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所以我们有时要在很高层次上看迫害的原因。在旧宇宙中，高层空间的生命也不懂正法，他们觉得这种迫害能帮助大法弟子修炼。可是在正法中，这种行为师父不承认，正法不需要，大法弟子不需要，未来的宇宙不需要。不论多高的生命，如果干扰了正法，迫害了大法弟子，干扰众生得救，都是犯罪。这不是善与恶的问题，是宇宙法在衡量着一切众生。我想，我没有这些人心人念，这是旧势力强加的。我是三界外的神，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，在救度众生中圆满自己。站在这个基点上看待人心的汪洋大海，这些东西就像潮水一样自然退去，发正念效果也好。总之，把自己摆在神位上，时刻清醒认识到，我不归三界管，不归人间管，不归地狱管，只归大法管，归师父管。三界内干扰因素与我无关，来了就灭。以上是我的一点粗浅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传递真相资料中修自己》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青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6日。最近一年，我主要是以传递真相资料这种形式救度众生，在其中修炼自己，现向慈悲的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我在传递真相资料过程中的一点修炼体会，有不当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出。有一天，我与 A 同修交流，他想与我一起给发资料的其他同修送真相资料，与大家一起建立起一个讲真相救众生的纽带。我听了，真是为 A 同修能走出来与大家一起证实法感到高兴。因 A 同修之前没有被抓过，我更是觉得要保护好同修的安全。一次，我们相约一起去 D 同修家送真相资料。我们骑电动车去 D 同修家需要40多分钟。到了约好的时间和地点，我看到 A 同修已经在那儿等我了。 A 同修见到我，立刻就把真相资料递给我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但也没有说什么。一路上，我与 A 同修一边走一边发正念，心里觉得很踏实。到了 D 同修家，我们放下了真相资料，又交流了一会儿，约定了下次送的时间和数量后就各自回家了。回到家，我坐在客厅里想，为什么 A 同修给我资料时，我心里会咯噔一下呢？随后一个怕字在我眼前闪过，迫害的阴影又从大脑中反出来，在劳教所被毒打、上绳等酷刑，像电影似的一幕幕出现， 还有在监狱里没日没夜的干活，不让休息的场景。我急忙核实收心，不让自己被情绪带动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慢慢冷静下来，开始向内找。这怕是我吗？不是啊。原来我把真相资料当成被迫害的证据了，没有把它当成救人的法器，才产生怕，这就等于是承认了救世里的安排。慈悲的恩师为我承受了多少啊？比起那些在讲真相第一线发放资料的同修，我仅仅是传递真相资料就怕了。想到这里，羞愧之心充满了整个身心。风风雨雨20多年了，我还没有把怕去掉，我这叫修炼吗？我真是太差劲了。找到根源，我立刻发正念，并求师父解体这怕的因素。过了几天，我去毕同修家里送真相资料。到了毕同修家里，我们一起交流学法心得。毕同修提议我们一起去面对面讲真相证实法。我想毕同修讲真相一直都讲得比我好，常人听了之后很容易就做了三退，接了真相护身符，这可是我学习的好机会。我爽快地答应了。毕同修说他在前面讲，让我在后面给资料。我说没问题。于是我把真相资料用一次性塑料袋子装好，让毕同修看一看是否可以。毕同修看过之后又说，先不用面对面讲真相，他还是自己发吧。我听了之后也没有问为什么，就回了一句行。离开毕同修家，我嘴上说行，心里实则五味杂陈，不知道啥滋味。心想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，都成你的了，你这是修炼人吗？我的肚子也随着我的思想起了反应，变得气鼓鼓的。这时大脑里出现了一句话，同修是一面镜子，照自己。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？我是不是主意识也不强呢？想一想我自己，被迫害之前我也是做资料发资料的，被迫害之后我就不发了，也不做了，只给同修送资料了。我这不也是主意识不强吗？找到根源，我立刻归正自己。我要做好给同修送真相资料的事情，也要做好发资料讲真相的事情，做到实修。在给同修送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我还遇到这样一件事情。一次我给 C 同修送真相资料，到了他家，他见到我很紧张，我便问他出了什么事了，他却让我把资料放到那里赶紧走吧。我很疑惑，急忙问他原因。他告诉我，前两天他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那人也退了，也要了真相资料，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跟踪 C 同修到了他家附近，随后去了派出所，带着警察到 C 同修家抄家，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。 C 同修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，讲了一个多小时，最后警察就这样离开了。我听到这些，对 C 同修说，那我把资料拿走吧。 C 同修说，不要拿走，你送来了，那我就要送出去，这是救人的法器，得让他们去救人。说着 C 同修就把资料非常认真地装好，立刻就要出去救人。看着 C 同修的举动，我发现这些资料在同修的眼里无比珍贵，必须保护好，然后让他们去救人才放心。我的心里也是无比激动，多好的同修啊，在面对自己的生命危险时还想着去救人，想着众生的安全。我是流着泪走出 C 同修家的门口的。走出他家门口，我回头又看了看他，他微笑着说，你放心，让他们去救人。大概半个月后，我又去 C 同修家，才知道他被绑架到派出所了。他家人表示已经承受不住数次的迫害了，让我不要再到他家去。我心平气和，坚定地对 C 同修的儿子说，你的妈妈是一个慈悲的救度众生的人。好在 C 同修的家人 虽然不修大法，也是明白真相的人。 C 同修的丈夫也对我表示，他已经写控告书告派出所要求放人了。一个70多岁的老人，就为了告诉世人真相，就为做一个好人，就3番2次被抓，简直没有天理公道。她丈夫也表示了，不想让我再来找 C 同修，他也担心我也受牵连，引起不必要的损失。临走，我把反迫害的手册给了 C 同修的丈夫。C 同修的丈夫看了之后说，太好了，他太需要了。回来后，我与其他同修一起为 C 同修发正念，解体邪恶，求师父保护弟子早日回家。真相资料是救人的，绝不是迫害的证据。我们修炼人就是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。同修们下载下来宝贵的真相资料，一份一份地打印出来，一份一份传递出去，同修们不辞辛劳，就是为了在末法末劫时期救度众生。第一线同修最了不起啊。这就是我近一年的修炼体会，我悟到，在这千万年的轮回等待中，众生就是为了等待这末法末劫时期最后一次传正法的万古机缘。时间真的不多了，为了不让更多的众生迷失在这三界空间中继续堕落和毁灭，我应当坚定不移地做好三件事，按照师父的要求修炼自己，信师信法，尊师敬法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在修炼的道路上紧跟正法进程，勇猛精进，叩拜恩师何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